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啊。天父，我们特别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若不是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今天啊，我们成了何等的人。主啊，谢谢你啊，因为你甘心乐意啊，使得我们今天因信耶稣基督啊，我们能够蒙恩得救，并且在地上啊，我们有你的看顾、保守与引导。我们也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至圣的真道啊，引导看顾啊，在上帝话语当中也开启我们的心窍。谢谢主，我们将荣耀归给三一真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使徒行传啊，是大家读新约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书卷啊，因为使徒行传它介绍了教会的发展啊，我想这个是一般弟兄姐妹都了解的啊。那么在使徒行传当中，教会的发展它分成几大路线啊，稍微去理解一下。第一个路线就是本地宣教的事工啊，大家刚刚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哈，我们啊去看到这个41节哈，我们发现五旬节的时候啊，其实人数还不是非常多啊。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当中，你发现啊15节那个时候许多人聚会，大概有120个。人啊，在五旬节的当中啊，这些的跟随耶稣的啊弟兄姐妹门徒们啊，那么他们在五旬节等候圣灵的降临，就120个啊，不是很多的啊。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啊，你会发现啊，当时西门彼得开始传道，哎，西门彼得虽然是一个小民呐、这个小民的意思就是没有正式受过拉比的神学训练啊，这个叫小民呐 但是呢，他在五旬节之后呢，领受了啊圣灵的啊这个洗啊，同时很重要的，他开始去传道了啊。他在去布道的时候，他带了3000人得救，哇，弟兄们不简单啊，这一次啊就3000人得救。那么我们看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发展啊，是在初代教会当中非常的重要啊，它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啊，犹太人信耶稣啊，这个时候一般我们外邦人信耶稣，我们是中国人啊，我们外邦人信耶稣，我们不太了解犹太人的。但是各位去看一些的记录，你会发现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啊，第4节啊，这个彼得们啊，彼得跟使徒们他们去传讲的时候，到了第4节，听到之人啊，有许多人相信的啊，这个只记录的男丁啊，就是男的有5000人，哇，弟兄姐妹你就发现了，初代教会一开始发展的时候，从3000人一下又加了5000人，已经8000人了，对不对？啊，这还是男丁的5000人，如果加上一些的妇女的话。啊，我们保守估计应该是破万的吧？啊，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读使徒行传，看到这个本地宣教工作，大概啊，你就理解到这个部分了啊。但是弟兄姐妹们，当使徒保罗开始出来传道啊，这个是外邦人的宣教的工作开工了啊。这个好像今天我们差派的宣教士啊，到了这个啊日本啦 到了韩国啊到了这些缅甸啊这些地区，印度啊去传道。那么我们对耶路撒冷教会本地的侍奉呢，其实认识的并不是太多了哈。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让大家看一节经文哈，可能会颠覆我们的想法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1章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啊一节的经文啊。使徒保罗当时已经3次旅行布道结束了啊，在外邦亚细亚，在希腊啊这个地区呢。啊，都已经建立了非常多的教会啊，不论是哥林多、以弗所啊、亚细亚的这些的教会，全部都建立了啊。那么在使徒行传21章3次旅行布道结束之后，保罗啊就到了耶路撒冷。当时教会的同工们就告诉保罗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啊，17节来看一下啊，使徒行传21章17节，他说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啊。第二天，保罗啊。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在那个地方啊。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啊，写那个雅各书的雅各啊。19节，保罗就问了他们安，便将神使用保罗传教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事一一述说。20节啊，这个重点就来了啊。保罗讲他在外面传道，对不对啊？建立了这么多教会，哎，问题来了啊。那么耶路撒冷的。啊，长老们啊，雅各啊，就开始跟保罗跟他的同工开始来交通了啊。你看20节，他们听见了保罗的报告，当然很高兴嘛。哦，教会开始在各地建立了，已经进到了欧洲了，他们就归荣耀与神。那他们同时也告诉保罗说：“他说兄台啊， 你看犹太人当中信主的有多少万，
哇，这个厉害了，
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这最近这20年基督教讲 mega church 就万人教会啊，其实我跟你讲，第一间万人教会是耶路撒冷教会，我们脑袋可能没想到啊，我们把人家那个正赶来大概都忘了，我们这是也赶来，外邦人进耶路是也赶来，我们把我们自己也赶来当正赶来了。其实弟兄姐妹看到这个记录的时候，哦，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初代教会第一世纪的教会能够达到万人的，我看只有这么一间了，使徒教会啊，耶路撒冷教会。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大家去看到教会的一个价值观啊。那么很快的，我来讲教会有五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价值观啊。第一个，我用很简单的几个经节让你去知道啊，这是彼得使徒教会，彼得去布道，也包括了啊众使徒们、门徒们，他们出去传道啊，已经达到了数万，啊，到底有多少万？圣经没有详细讲啊，有一些的解经家说可能有3万多啊，这也有可能的啊，因为犹太人在逾越节啊要到耶路撒冷去，各地的犹太人就回国，回到耶路撒冷啊，那个人数相当庞大的啊，那个不是几万人而已，那个是可以超过20万、30万的啊。这是在2月之间初代教会都有一些记录。那么弟兄姐妹们，第二个很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开始去发展的时候，它带开始了一个教会内部就是基督徒的一个价值观了啊。你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去看的时候，它就记录到今天历世历代的教会，也包括犹太人的教会啊，刚刚我们读的42节就是我们讲教会内部的价值观啊，每一个基督徒你都会参与的啊。第42节，我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这个 didache 教导 teaching 啊，这个12使徒遗训呢，啊，在初代教会是非常有名的啊，啊，其实就是全世界最早的啊，算是成人主义学吧，我想这是最早的，所以初代教会一开始就有这些的教导啊，不只是一个worship主日崇拜啊。很重要的使徒们也开始去大量的啊去教导耶稣的啊这些的信息啊，然后彼此的 fellow 去交接团契啊，擘饼聚会啊，就是圣餐啊，这都我们参与的，还有祷告啊。所以弟兄姐妹，第二个就是教会内部的价值观啊，这个是给谁的？是给基督徒的啊。那么第三个你会发现啊，在教会的发展当中啊，当然第三个发展讲宣教是外邦的宣教，这个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使徒保罗开始到啊，被耶稣基督拣选啊，然后从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开始建立教会，3次的旅行布道啊，那么在外邦建立了啊非常多的教会啊，也建立一间神学院在以弗所啊，这个推拉鲁学坊啊。那么弟兄姐妹，这是一般我们教会目前在21世纪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都明白的啊。这个外地的宣教啊，昨天高长老特别讲，我们本地的美国堂啊，他们也到南美洲，是不是啊？去帮助非常多的啊这些有需要的地方啊，无论是啊盖房子啊，或是什么，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啊。这些是啊我们在一般在教会非常明白的啊。我们华人教会啊，不论你教会大小，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都参与这些外地的宣教啊。这一类的宣教呢，啊是全世界的教会都参与的。那么弟兄姐妹们啊，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路线呢，就是教会组织的成长了。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教会在处理饭食的上就忽略了那些讲希腊话的这些寡妇啊，因为教会到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说了人数应该是 mega church 10000人跑不掉的。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你发现他一开始讲的第一节，他说门徒增多，表示这个教会不是没有人侍奉嘛，是不是？很多人都很爱上帝啊，他们在教会开始做侍奉。但是问题来了啊，10000人的教会，大家如果没有很好的组织起来的话，这个会忽略啊，这个忽略 neglect 这个字啊，他意思就是看到这个需要就不理会了啊，这个就是蛮不好的啊，就是轻视了别人啊。所以在饭食的事情上，没想到是吃饭。弟兄姐妹，我们过去在教会哈，今天的圣餐就是一个饼一个杯，是不是啊？一点也吃不饱了嘛哈。初代教会这个圣餐是大餐呐，不是开玩笑的。那个，我想初代教会最大的一个团队是马大团队啊，因为初代教会哈，你注意看哥林多前书11章啊，保罗就说哥林多教会啊，要吃饭的时候啊，你要等待，就是主的圣餐就是其实就是吃饭啊。你要等待，要先纪念耶稣，等待弟兄姐妹都到齐了，大家来纪念主再来吃，对不对？所以哥林多教会呢，因为这三教九流的教会啊，它是一个港口教会， 这是纽约洛杉矶就是这样，三教九流啊，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啊，就像我们这里一样哈、啊，这个低的打工的也有啊，你晓得这个教会啊就不容易了哈、啊，因为大家层次都不同，那怎么办呢？啊，当然家里稍微贫穷的，一看到桌上这么多好东西啊，但吃了再说啊，大家就不等待了。所以哈、啊，我们今天圣餐啊变成一个饼一个杯哈、啊，这个、啊、就是哥林多教会害我们的啊，冤有头债有主啊。刚开始不是这样的，刚开始你看天天拨饼聚会啊，有没有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记录这个？什么叫天天拨饼聚会啊？哎，讲实在就是天天纪念耶稣，纪念完了我们吃饭吧，看到没有啊？所以这个吃饭很属灵的，各位哈、啊。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个不食人间烟火啊，这个错的嘛。啊，上帝赐厚百物给我们嘛，我们用感恩的心，这个最重要。出埃及二十四章，以色列人跟上帝签订了律法，摩西之约。哎，啊，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又吃又喝啊，这出埃及二十四章记录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就看到，到了使徒行第六章，它有一个发展出现。这个发展是什么呢？教会开始组织了，对不对？啊，就把一些门徒 disciples 啊，门徒当中的七个啊，更好的 a best one 最棒的啊，呼召出来做教会的 deacon。啊，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六章非常有趣，他开始做一个组织架构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啊组织上的结构。刚开始就是使徒带领门徒，对不对？然后来侍奉整个教会，但是这个还不够，人多了，他需要在组织架构上分门别类了啊。所以这是使徒行传第六章，你看到教会啊，永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的改变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五个发展呢，这是我们一般基督徒不注意的，就是教义的发展。为什么呢？当使徒保罗出去外面去传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保罗传了一个是不要受割礼的因信称义的耶稣基督福音。那到底信耶稣要不要受割礼，这个很重要啊。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也算是教义的问题。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当时大家就来开会了啊，使徒大会非常的重要，也奠定今天教会的基础啊。外邦人信耶稣，你不需要行割礼了啊，只有几件事情你自己注意就好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基本上他开始去记录的时候，五大路线的发展啊，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是在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一个必须的啊。第一个就是本地宣教啊，再来就是教会的敬拜的内在的价值观啊，然后再来就是外地的宣教，教会组织的发展，再来就是有关教义方面啊，我们把它定下来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里面去看的时候，你就晓得使徒行传它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看到旧约的当中，其实跟使徒行传的发展几乎完全一样的啊。在旧约的当中，本地的宣教工作，哎，谁来做啊？就是以色列人呢、啊。大家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教导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有地上的智慧啊。什么叫地上的智慧呢？教导你外邦人到你当中，你要怎么处理啊？特别是逃奴啊，啊，这个逃奴啊，你要知道旧约当中逃奴逃离主人的时候，你把他送回去，差不多要被打死的啊。这个是跑不掉的啊。那这些逃奴逃到你那里，而且一般奴隶也不会逃。那一般奴隶会逃的话，因为这个可能这个主人呐、啊。虐待他啊，这个几率是很高的，否则他不会逃，因为他知道他逃出去被抓回去，他没什么好下场的啊。所以这些的逃奴逃到你以色列当中，你要怎么样接待他啊？在生命记里面有记录的，你不只要接待他，你要看他喜欢住哪里啊，那么你要让他去住那里。哇，我喜欢住田纳西州，你就让他住田纳西州。哇，不得了，各位哈、啊，所以我过去在纽约有一次布道会，一群律师啊，这个律师，美国的律师也是啊，华人嘛，他们请我去跟律师讲耶稣的福音啊。律师很难的，智商都一个比一个高，对不对？很 tough 的，你知道吗？啊，每个都什么时候他们低头吃便当，我牧师就甭吃了，上去讲耶稣。我一想，我讲耶稣，每个都低头吃便当，没人看我。哎，可能走的时候我长什么样子还不知道啊。哎，我想这个不对劲嘛，哈、啊，我想嗯。我说各位律师辛苦了哈，你们能吃赶快吃啊，等一下还有事情要办。不过你知道你们学律师法源从哪里来？哎，这些专业人士头就抬起来了。这个牧师跟我谈法源啊，这算哪个葱啊，是吧？隔行如隔山啊。哎，我说各位哈，你们办移民业务哈，你凭什么办？ 你以为是你有律师执照吗？我说更重要的，人家国家有法令呢。啊，法令哪里来？你以为人家青山绿水就那么大方啊，让我们这些黄种人、黑种人的啊，反正啊，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进来啊。我说我告诉你啊，在亚洲没几个国家有移民的，你放500万个心。日本人最近才有，是因为他发现他科技不够了，他学美国了。只要你是个人才，就给你一个日本护照。不过，你的名字要改。你姓张，对不起，你要姓 Suzuki。 我不是乱讲的，我是真的看过这些护照啊。啊，我在哪里看的？就在北卡一个机构，我去参观，啊，都我们中国出来的嘛，哎，都很优秀，哎，你知道吗？啊，我说，哎，你们怎么来？哎呀，牧师不要问了，不好意思告诉你。哎，他说那以后啊，中国护照能够申请到机构不简单嘛？他说没有啦，不是啦，我们其实打日本护照，哎呀，真的很丢脸。哎，我说我看一看嘛，哈，我们这个没见过嘛，是吧？哎，跟我熟了也说，哎呀，牧师啊，这个名字都 last name 都换了，那个 Suzuki， Mitsubishi。我说还好没有叫你啥西门子。哎呀，我说这个日本人啊，学了我们美国人啊，就学了半套，对不对？你就大方就大方到家嘛，你改人家祖宗的姓干嘛？这无聊是吧？这很有趣哈。所以这是日本最近这十几年干的事，给你们讲一下。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能坐在这里，凭什么？很简单，旧约上帝教导以色列，你要去恩待这些逃奴。所以各位啊，我们不是有什么政治难民、宗教难民嘛？有没有？我跟你讲，只有基督教国家有。其他的非基督教国家基本没有，啊，基本没有啊，亚洲国家基本没有啊，台湾没有啊，中国没有。过去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它就有个难民啊，还记得吧？很早的时候啊，归回中国以后就没有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到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上帝在旧约当中，他就开始去教导以色列，你住在迦南美地。在旧约当中常常有一句话，他告诉你，你不要忘了过去你在埃及做奴隶啊，奴仆，是耶和华你的神把你救出来，到了给你一个地方叫迦南美地，你在这里安居乐业，不要忘了世上还有许多人他需要这个恩典啊。神把恩典给以色列人，你们也要把恩典怎么样分享出去。所以弟兄姐妹，我就记得很清楚啊，那些律师我跟你讲哈，这下饭也快吃不下了，你知道吧？啊，弄了半天，我说对啊，你信不信耶稣是一码事，不过我会告诉你，上帝已经祝福你了，你要感恩，否则你的钱从哪里赚的？对不对？美国人那么大方啊？不会吧，全世界的民族没有天生就大方的，是不是？人家好山好水让我们这些人来住啊？不会的，就是因为那些 Puritan 清教徒，是不是？他们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他们对圣经的 study， 他们的研究，他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神的心意。我们在地上是短暂的，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彰显他的荣耀，是不是？所以他们在立法的时候就立了这个嘛，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跟我们可以坐在这里的最基本原因嘛。从哪里来 ？From law, from God， 就这么简单啊。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全世界的民族啊，基本都是像Benz的车一样大小眼啊，有款Benz就是一个灯泡小，一个灯泡大，他们开玩笑叫大小眼，听过没有？那个开Benz就知道哈，啊，我是没开过了哈，啊，做是做了很多哈，啊，所以做牧师是样样没有，样样都有。那弟兄姐妹很有趣哦，啊，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面的记录哦。各位你就知道，我常常说圣经不是开玩笑的，它小影响到你个人，大影响到一个国家，你跟我们都享受了这个上帝的恩典，就坐在这里。所以很多人来教他搞不清楚啊，为什么要信耶稣啊？我说你能来哈，你就要感谢他了，因为不是他哦，你进不来的。他说他是谁啊？总统啊。我说总统不是吧，总统四年一任啊，可能就下去了啊，有一个永远不下去的就是上帝啊。我常常跟人家这样讲啊。好，那么你看啊，以色列人不只是本地的宣教，借着这些制度规条去吸引许多的万民啊，恩待他们，他们可以来到上帝的家。所以在旧约的当中，这些外邦人他来归信耶和华的话怎么办呢？他也可以献祭的哦。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敬拜上帝了 ，worship， 对不对？敬拜神了嘛啊，在旧约以色列人去献祭就敬拜上帝嘛。在使徒行传，在民数记的当中第十五章啊，他就有一节的经文。第十四节啊，我来读给你们就好了啊。他说，如果有外人和你们同居， 或有世世代代的人住在你们中间，谁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么样办理他也要怎样办理，就是献祭在旧约，大家脑袋一直想着只有犹太人可以献祭吧，以色列人对不对，他是上帝的选民嘛，从埃及记出来，错，外邦人也可以，看到没有，旧约已经显明了万民来朝拜这位大君王，旧约就是这样讲的。今天虽然以色列失败了，设立了教会，教会要承接这个使命，懂我意思吗？啊，我们一样的要做外邦宣教的工作啊，到不同的民族去啊。那当然旧约当中也有教会的啊，这个组织的一个结构的改变啊。当摩西把以色列带出来的时候，摩西他老人家太辛苦啊，摩西应该是超博士啊，博士后研究了啊，差不多是这样，因为他是埃及王子嘛，学的世上一切的学问，那他不就是博士后了吗？对吧，一切学问都给他学完了，剩下200万是无知小民，很不简单啊啊，一个超级大博士带了那么多的无知小民啊，那所以他很辛苦，大家排一条长龙啊，摩西他老人家给人家决断啊，做 judges， 做这个审判的工作啊，调解纠纷呐、啊。那他这个岳父很关心他，就说、是、哎啊，你这样很辛苦啊，你要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对不对啊？这样子是设立一个 system， 他组织开始改变了，看到没有？一样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教会的发展的当中啊。非常非常重要，当以色列出了埃及啊，上帝也开始把一个 doctrine 一个教义实践开始颁给以色列了，你不可以拜偶像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看到旧约跟新约啊，其实它是发展几乎是一样的啊，上帝怎么样使用旧约的以色列人，今天神也使用他自己的教会啊，所以教会啊他也承接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啊。我们看彼得前书啊，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我讲到没有这个 PowerPoint 啊，因为我知道大家看完 PowerPoint 就阿们睡觉了啊，我就不让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哈、啊，永远 surprise， 你知道吗？这个教导我一定用的啊，讲到我不用啊，我比较老式了 ，classic 啊。第二章啊，大家一同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啊，第九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什么？”我看到没有啊？那这个的呼召放在教会的身上是从旧约来的，原来是在以色列人身上。出埃及19:6啊，神在西乃山就告诉摩西了，你告诉我的百姓愿不愿意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出埃及19:6啊，以色列人说 yes 愿意啊，所以神就开始颁下了啊这个教导律法了啊，教导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啊，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今天以色列失败了，这个西乃山上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啊，重新的放在这个小群的身上啊，就是教会啊，让我们今天在地上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度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要我们去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这个宣扬啊，后面简单的讲就是宣扬福音呐、啊，你信了耶稣，你可以出黑暗，进光明嘛，对不对啊？那这个新闻彼得写哈、啊，有的时候他比较拖得比较长啊。说按我们去看就很简单，意思就是我们要出去传耶稣的福音啊，让这一群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能够从黑暗的当中、魔鬼的辖制里头，进入到上帝光明的国度里。所以我们肉体移到美国，我们的。啊，在现代信耶稣是什么另一种移民 spiritual 属灵的移民啊，移到一个永远的国度里去啊。所以各位，我们已经经历两个移民了啊，一个你看得见的，一个你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是短暂的，看不见的 是永恒的，很感恩了啊。所以来美国，我想有机会信耶稣，这是很大的祝福嘛啊，做一个永恒的一个啊国度等候你啊。那么在我们讲的使徒行传当中啊，这几个价值观的里头啊，本地的宣教、教会的敬拜的四大价值观，外地的宣教、教会组织的结构发展，还有教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发展。那这五个当中，其实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最弱的是什么呢？大家可能想不到，最弱的是本地宣教啊。为什么哈？因为我们一般基督徒读使徒行传，当保罗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光环都跑到保罗身上，对不对？我们也必须承认嘛，哈、哦。 保罗确实了不起啊，因为他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在使徒行传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是隐藏的，从保罗被出现啊，被耶稣去从安提阿教会跟巴拉巴啊这些重量级的同工差派出去了以后，我们所有的焦点都是走到外邦的宣教，我们忘记了耶路撒冷教会其实他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本分，没有的，完全没有啊！这个我们要给犹太教会 要给他们 credit 啊，因为他们其实还是大量的去传。所以三次旅行布道之后，你发现教会的啊雅各啊跟长老们直接跟保罗讲，你在外面做的 bravo 很精彩，我们今天啊直接告诉你有多少万犹太人信耶稣，他们为律法热心，就标准犹太人啊。所以弟兄姐妹其实蛮不简单的哈、啊。那么我在这个部分呢，我就常常思考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今天我到了很多的国家啊，我看到我们华人教会啊，包括中国大陆的教会啊，基本上我们对本地宣教的工作其实是所有发展中最弱的啊，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啊？那么你说中国教会人很多，没错，我们同意啊。啊，但是那个高峰期过了，啊，我温州又称作是中国的耶路撒冷，听过吧？对不对？啊，过去是福州嘛，啊，现在是温州嘛。你去温州教会去看，我跟你讲，第一个老化了，啊 ，aging 老化了，为什么呢？啊，五六百人在那边聚会，起码一半保守估计啊，都是五十岁、五十五岁以上的，啊，所以我也跟同工说，这是个危机来了，啊，你们称作是新耶路撒冷，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人做宣教的工作，外展的工作做得很厉害、哦、外面的啊，当然他做的是中国本地的工作啊，就是到外省到边疆，全世界华人教会最大的一个差派的 organization 机构，对不起啊，不是我们的华传，都不是我们这些外国的机构，我们已经啊已经不行了啊，中国温州的宣教机构就差了120几个夫妇啊 ，couple 啊，120几对 missionary 宣教，在全中国的边疆做福音的工作，120几位不简单的各位啊，当然最厉害的韩国人，啊，8年前我去韩国长老会开会，他们是全世界3000多人哦 ，family 家庭哦，3000多个家庭哦，啊，他们更厉害，带着孩子出门的，对吧？啊，到哪里，老牧师的祷告，上帝差你到哪里，你就死在那里。他们真是这样搞的、欸哦、我们中国教会上帝在哪里死在哪里，我跟你讲先给你翻白眼了，是吧、啊、这个不好听嘛。韩国老牧师是这样，神差你到哪里你就为那个民族为那个地方死在哪里，哇，很感动吧，确实不容易。所以你看那个阿富汗那个韩国短宣队有没有，这么艰难，他们还牧师还带了短宣队去阿富汗，哇，我们大概考虑就是安全问题可能不去、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哦、他们这个民族就是很愿意做宣教。我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我跟韩国同工开玩笑，你们是不是那个泡菜 kimchi 吃多了，火力强盛，火力太强盛了、啊、我们华人教会要好好学学、啊、我们是千呼万呼好不容易有一个举手，那就不简单了，是吧？他们不是。但是我去韩国教会，我发现一个，我那时候我不能明白，因为这算是一个不算是公开的秘密了啊，现在也不算了，前几天我不敢讲，因为中国、啊、现在把很多的 missionary 在中国的韩国宣教士不给签证了，懂我是吧？大概、啊、人数多到一个地步你们不能想象，恐怕有上千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500都跑不掉了啊，所以他们很急，因为这些人他会讲中文的，他来中国差不多8年10年，他可以用中文去讲点耶稣基督的讲道了啊，不是很高深的啊，但是他可以讲。后来我们去开会，他们说，哎，那个韩国牧师跟我认识啊，因为他原来在 Philadelphia 牧会啊，我去他的教会也很有火力哈、啊，他一上来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先闪3遍，哎，我说真是啊。蛮有韩国人的特色，哈哈哈哈，就是那边的Philadelphia浸信会很有趣的啊。啊，后来他回韩国了啊，他就特别跟我讲啊，讲到这些难处，我说好，他因为认识嘛，我说我机构很小啊，能够为主做点是应该的。 他说你常常跑不同的国家，能不能够帮助我们韩国宣教士啊，他们会讲中文，对中国人非常有负担啊。我说我知道啊，坦白讲，你们应该是在外国的教会当中，你们算是排行榜第一名，最爱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啊。他们去买孤儿院，买什么啊，然后就去帮助我们很多中国的那些孩子啊，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我们应该为你们做点事啊，也要回馈你们啊，感恩嘛。后来我就说，我跟他出了个主意哈，我说在你们没有去之前，可不可以在济州岛办中国大陆传道人的神学训练，开个神学院？因为韩国人宣教经费很多，你知道吧？他说牧师不可以的。我说为什么 ？Why？ 他说如果我们在韩国本土开这种宣教学校的话啊，就算是你从中国来，他说我们韩国教会认为这个不是宣教。我也傻了，我说你做的是我们中国人嘛，你只是把中国的地方你去不了，你搬到韩国本土嘛，你不是更好嘛，对不对？你就每天都吃泡菜嘛，火力更强嘛。我跟他开玩笑嘛，他说不是，我们不可以的，我们的信徒是不会奉献的。哎呀，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真的听不懂哎，我说怎么会这个样？他说我们的 missionary， 我们必须要离开韩国本土。所以那一群韩国的宣教士每个急得不得了，有的人就拉着我的手，哦，他们叫我们牧师哈，韩国话叫母鸡，所以我们到那里都变母鸡了，母鸡啊，韩国话有跟中国人很近的，你知道，你稍微注意听，你听得懂母鸡啊，我差点攻击了，坐好啊，不要摔下来，母鸡啊。他说：“哎呀，外面有没有工厂给我介绍？”我说：“你要等我一下，因为我们那时候认识印尼的大教会啊，他几百间教会，印尼有个叫印华基联呐，他们做这个本地的教会的侍奉工作。印尼哈，100多间教会，最年轻讲普通话的牧师哈，我去开会啊，已经一个60多岁了，都退休了。”肚子大大的，穿一个大吊带，很好玩啊！他跑进来，张牧师，欢迎你们来到雅加达。他的普通话就这个音嘛，对吧？我是印尼最年轻的牧师。哎，我一看完老得不像样了，我是印尼最年轻的。那我说你后面没人了？他没有，我是最后一个，还有前面都比我老啊！哎呀，我一听看不对了，他有100多间讲普通话的教会，没有牧师。你看这个严重了，你知道吧？我 OK， 我说好，来，我们来开会。我就把韩国长老会啊，全世界算是最大的宣教机构，那些讲中文的，我就把韩国长老会引到印尼，大家开会。啊，哦，我跟那边同工说哈，你们普通话也不怎么样，印尼华侨普通话真不怎么样。我去讲到他们翻不来，他说你那个是在台湾哈。你又大学毕业哈，你是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高阶普通话，他听不懂。什么轻舟已过万重山，他听不懂了，你知道吗？哎呀，这是没办法，不能怪他们。哦，那他说你用那个初中的水准讲中文，哎呦，这个往上爬容易，往下不行。我还要想那个最简单的普通话，你说累不累啊？你知道吗？而且马来文又很长。我讲10秒，他可能要翻20秒都不止。所以我是开玩笑，我说我有时候跟他们说，我讲一段以后下去，我喝杯咖啡再来啊。我已经忘了我讲到哪里去了。他真的马来文很长的，后来我就发现很不适合我。那么，哎，我突然发现了韩国人很适合，因为韩国宣教士普通话也真不怎么样，对不对？他这个门当户对啊，你也不挑他，他也不挑你，是吧？他也还真是初中程度的中文，是吧？你也听得懂，他也很快乐啊。我们的小机构真是小小的听你听你的啊，是不是？小蚂蚁一只哈、啊，我常常开玩笑，我们这小机构不要大象压了，小母鸡一来压我们就垮掉了、啊、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侍奉，哎，很感恩，他们就有宣教师就跑到这个印尼去了啊。我就真的恩典，但是有个问题，神学问题了啊。为什么韩国人认为宣教师必须出国，而在本地不算宣教？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我找到答案了。原来我们今天全世界啊，除了西方人以外，全世界亚洲人 的宣教学啊，是西方人定的。那西方人在宣教学的里面，他告诉你，他叫 M mission 啊 ，M1、M2、M3， 这是 basic。M1 就是本地宣教，但是他说 no， 本地不能叫宣教，本地叫布道。啊，注意啦，这个 point 又来啦。你如果去到近文化叫宣教，对不对？啊，你可以异文化，这个叫宣教。啊，这是 M3、M2、M3 都叫宣教。如果你是给你本国人，你讲本国的语言，这个不叫宣教，这个叫布道。啊，它的定义是这样。好了，那真是坦白讲啊，这个改革中啊，给我们很多祝福，这是肯定的啦。但是在宣教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过去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当然是用人家的嘛，这很正常。可是当他这个定义下来的时候，就造成我们所有华人的教会受到这种教导，因为大家都在神圈读嘛，都是这些这个 standard 嘛，对不对？标准嘛，造成的我们今天所有华人教会，我发现一个大问题了，我们今天一年就办一次布道会或两次，对不对？啊，那布道会谁最忙啊？就是执事同工长老牧师最忙嘛。然后办完以后，多少人信耶稣？大家都很清楚，人不多，全世界的教会都一样。所以这个就造成我们对本地的宣教、本宣、本地的这个福音的侍奉非常缺乏，好像我们失去了这个能力了，你懂我是吧？但是你问说教会有没有做宣教，每个都说 yes。 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奉献差到缅甸，我们有奉献差到印度，我们有为宣教士祷告，做了没有？ yes， 做了。好，这就是今天教会的迷失了。我们忘了，我们回到使徒行传去看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其实虽然有使徒保罗出现了，但是呢，耶路撒冷教会有没有因着保罗出现忘记了他本族的人的宣教啊？他完全没有，哎，不是开玩笑的，他一路的去，你保罗到外邦打仗，我们本地的犹太人，我们本地犹太人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的嘛，对不对？我们从来不会忘记这个族群嘛。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圣经当中，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调整的，我们需要调整。我们不调整的话，我们在本地的宣教工作我们常常没有搞清楚。所以过去我们在圣经去讨论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啊，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就跟你们讲这个经文很好玩啊。那时候我们在讨论啊，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有一节的经文啊，他说了第八节啊，他说圣灵啊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这个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全地啊，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那时候大家都在讨论这个福音的工作是先本地本乡，然后再到撒玛利亚，还是到地极啊，这次序是怎么分的。哎，我跟你讲，我今天有答案了，根本不分，你该做你的，保罗做保罗的，大家齐头并进，有没有啊？万马奔腾啊，齐头并进啊，真的是这样。你空使徒行传你就看，并不是因为保罗出来我们耶路撒冷大家就歇工了哈啊，反正保罗出来了嘛，对不对啊？福音要传外邦，我们就差不多了。 No， 不是的，大家一起做，你能做的你就去做啊。你是外邦使徒你做外邦，我们做本地的，我们就好好的努力做本地啊。这个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啊。为什么会宣教学会这样讲？我稍微研究了一下，答案也很简单，包括我们美国本地的教会都受这个宣教学影响。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要晓得，从马丁路德十六世纪以后，基督徒在整个欧洲是遍满欧洲的，很坦白讲哈，它是唯一的主要宗教啊。你不是马丁路德就是天主教。所以各位去有去欧洲玩吧，你到瑞士去玩的时候，到德国去玩的时候，特别是瑞士，你坐火车啊，你会看到很多教堂啊，你注意看哦，看屋顶哦，屋顶有一只公鸡哦，公鸡哦。你有没有记得你看过公鸡？你以为他们喜欢吃炸鸡啊，麦当劳炸鸡？他不是的，他是过去都是天主教的教会。马丁路德十六世纪一讲一心称义，我们都得救了，那这些教堂他要归回真理了嘛，对不对？他过去是天主教，他要脱离天主教，可是他又不能把教会拆掉，是不是？教会是建筑物嘛，大家长得都一样，都是那个大石头盖的，都是城堡。那些信徒他也不知道你是天主教的，你还是属于马丁路德这个因信称义的啊。所以那些因信称义的教会就很简单，我就在我的 城楼上我挂一只公鸡，还挂一个风向标，风往哪里吹那个就往哪里跑，这两样东西。那为什么意思啊？他就告诉你啊，天亮喽，鸡叫喽，不要再跟天主教喽。很好玩啊。啊，各位你回去打网路，教堂上的那只公鸡马上就出现了，一大堆属灵的他就告诉你。还有风向标，圣灵往哪里带领你到哪里，你就要顺着圣灵的带领，非常有趣哈。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就可以看到啊，美国也是一样，清教徒来到这一块美丽的地方，建立了这么多的教堂，是不是？其实他左邻右舍全部都是清教徒。过去的美国大家都知道，60年代之前，今天是不开店的，你放心好了啊，一礼拜六就多买点东西，今天没东西给你买的，很近钱。所以他们的宣教很简单，我要讲 mission， 我一定是到外国，到异文化的当中，他不会讲本地，因为对不起啊，本地已经差不多宣完了。这就是保罗说的，这里我没有什么我可以宣的，我要到西班牙去了哈，罗马书后面讲的。好，这个的问题就造成的在宣教学他就这样定义了啊，所以本地只是一个布道，不叫宣教。弟兄姐妹们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教，就算我们华人教会了，别的民族的教会我不敢讲啊，我们华人教会啊，就算这100多年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不去解决的话，我们的宣教永远很难在本地的宣教上被教会看重，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观。毕竟我们中国人信耶稣的怎么样少，我们很多的中国人还是没有信耶稣，是不是？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所以虽然这是一好像有点神学问题，但是我觉得是大问题。因为当我们看到教会老化的时候啊，我来这次来啊，看你们还没有老化，很多年轻人啊，还在发育中的啊，很好。但是你今天到一些很传统的教会，你不论台湾，你不论到啊马来西亚，到中国大陆哈、啊，那些很古老传统的教会，真的就老化了。啊，10年到15年，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教会后续的出问题，现在是倒三角形，懂了是吧？年轻人不进教会是普遍，再加上老化。啊，10年到20年、15年啊，教会会缩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到最后，我跟温州的同工说，以后啊，你们就不敢叫耶路撒冷了，因为你连宣教经费都没有。我就这样告诉他们，一定要解决，不解决的话，本地宣教的工作不提到我们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侍奉里头的时候，这个危机后面就出现。你不要讲外地宣教啊，你连外地宣教都没钱了。弟兄姐妹，你了解这个严重性了吗？啊，这个是基督教未来的大发展啊，这30年、50年我们的下一代要怎么样，这是很重注意的。当然了，儿童主日学很重要，对不对？小孩子我们叫三 D 侍奉嘛，三个 generation， 他的爸爸妈妈会受影响，这个孩子长大了结婚也会影响到他的孩子，叫三 D 侍奉啊，三 G 侍奉，不是 D， 是三 G， three generation。 求主帮助我们啊，时间也到了啊，我也需要停了啊，让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好好去思考，上帝的心意是让每一个民族得救的人数都不断的加添。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家里头一起来思考。因为当我们看到教会人数减少，年轻人不进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我们今天整个教会的侍奉啊，回到圣经的当中要开始做调整。特别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榜样，虽然他们的负担是本地人，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失去这样的意向。保罗做外邦的侍奉，而耶路撒冷教会就不断的把福音传给犹太人，让我们看到这一幅美好的图画。求你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华人教会不论在哪里啊，我们都要着重本地中国人的侍奉工作，让我们中国人不断的得救的人数加添，来荣耀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